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平安。哎呀，一站到这里，看到大家，心里面就很开心，心里就满了喜乐。侍奉主是一件非常喜乐的事情。感谢主。现在请大家低头，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来到这里，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主，我们是把你当得的荣耀和敬拜归给你。主，我们原本不配。我们是何等样人，但是竟蒙了你的怜悯，蒙了你的拣选，让我们能够站在你的殿中来侍奉你。主，不是我们能，乃是主你爱我们，你也使用我们。主，巴不得你的名今天被所有的人看见，巴不得你的名被高举，因为你的名是在万有之上的名。你是创造我们的主。主，我们是你的仆人，但是我们是不是一般的仆人，我们侍奉的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主，你是当得敬拜的神。主，我们在这里是何等的喜乐。主，就求你与我们同在，在整个敬拜中，主你的灵由始至终的带领我们，让我们所有今天到这里来听你信息的人都能够同蒙一个灵所感，都能够同得造就。主，我们把一切荣耀赞美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如此感恩祷告，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感谢主。今天呢，神借着我所带给大家的一些信息是效主为仆的侍奉，也就是说效法基督，以一颗仆人的心，以一个仆人的身份来侍奉神，来服侍众人。说到仆人，给我们的印象好像就是那种卑微低下唯命是从的人。在当今社会上，大家都想当主人，没有人想当仆人，每个人都想追求第一，每个人都想出人头地，每个人都想当老大，每个人都想做领袖。但主耶稣却说，你们谁要当头，谁要当老大，你们就要做众人的仆人或者是佣人。弟兄姊妹，你对这话感到惊讶吗？为什么主耶稣会这样教导？到底我们要听谁的呢？我们是要听主的声音呢，还是要随从这个世界的标准呢？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经文，就是马太福音20章20到28节。这里说，那时西庇太儿子的母亲同他两个儿子上前来拜耶稣，求他一件事。耶稣说，你要什么呢？他说，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国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耶稣回答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我父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他们弟兄二人。耶稣叫了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佣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好，今天我们就看这一段经。我们从这段经文一开始就看到有三个人物，一个是西庇太儿子的母亲。大家会不会觉得这样的表达有点怪怪的？干嘛不直接说西庇太的妻子，却要说西庇太儿子的母亲呢？因为在这里所要突出的是母亲，是母亲带着两个儿子来见耶稣。这位母亲呢，名叫撒罗米，是玛利亚的姐妹，就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的姐妹。 那么这两个儿子是谁呢？就是耶稣门徒中间的两个核心人物，雅各和约翰。这几个人呢，都是跟随主、服侍主的人。他们来到耶稣面前拜他，到底有什么目的呢？我们先暂且不谈，让我们先来思想，他们来见耶稣的时候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时机？耶稣在圣经里边告诉我们，刚才我们读的圣经里边告诉我们，只有两个字，是那时。那时是什么时候呢？弄清楚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这有助于了解耶稣门徒跟随耶稣的光景和用心。我们必须要看到那时，就是这段经文前面的三节所说的，那个时候啊，就是耶稣他要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就是主耶稣在他世上的日子进入倒计时的时候。所以呢，耶稣在路上的时候就告诉门徒说，他要被定罪，他要受审判，他要被鞭打，并且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不能想象主耶稣在讲这一番话的时候啊，心情和语气一定都是非常的沉重。但是奇怪的是啊，为什么门徒竟然无动于衷呢？为什么当他们听完耶稣这番话之后，竟然还会提出这种近乎荒唐的要求？怎么还有这种的非分之想呢？你会不会感到很奇怪？照理说，雅各和约翰比较正常的反应应该是这样的，讲说，主耶稣啊，你要去死，我们就跟你一块儿去死，你要钉十字架，我们愿意和你同钉十字架，一个钉在你的左边，一个钉在你的右边。他们这样子的反应好像是比较合理，是不是？可是遗憾的是，他们反应不是这样，他们好像把耶稣所说的话全部当成是耳边风。我们禁不住就会问，到底这一群服侍主的人呢，有没有把主当主啊？主耶稣在说这话的时候，他们有没有听啊？你会不会觉得不可思议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美国总统是罗斯福，在他的传记里边呢，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说他很不愿意做而又不得不做的应酬。做总统总会有些应酬，比如他常常在白宫里边要接待一些外宾啊，每次和外宾呢这个握手寒暄的时候，那些外宾的反应通常都是那种非常公式化的那个套话，是吧？就是为了寒暄而寒暄。总统跟他们握手的时候，跟他说什么他都没在听，他们都用了一些这个准备好了的台词啊来回应他，都是一些I like your tie 啊，或者是 you look great， 都是这类的无关痛痒的话。所以有一次啊，罗斯福啊，他就以恶作剧的方式做了一个测验。当他和这些外宾握手的时候，对每个人都讲同样的一句话，他说什么呢？他说 I was very angry this morning. I killed my wife. 今天早上我非常愤怒，我杀了我的妻子。你知道这些人是怎么反应的吗？好多人都在说 you look great. 竟然有人回答说 that's wonderful. 只有一个外交官回答是这样子的，他说呀 I think she deserved it. 他活该。他这个人稍微是听到了哈，但是他的回答竟然是这个样子的，你觉得是可笑不可笑？当时耶稣的门徒们可能就是这样，他们心里边一门心思都在他自己想要的事上，就把主耶稣的话当成耳边风。他们太专心以至于不能够分心，门徒他们太专心于他们的野心、他们的抱负、他们的梦想，他们太专心于自己的事，以至于无法分心去听耶稣在路上到底跟他们讲了些什么。那今天我们也必须要诚实地面对我们自己的光景，我们是不是也一样？ 每天都太专心于我们自己所追求的东西，太专心于我们自己的人生目标，以至于我们也一样无法分心，在借着圣经，借着环境，神对我们所说的话。今天我们会不会也落在同样的光景里边，以至于耶稣说十字架，他们想到的是耶稣要登基做王，耶稣说他要被定罪，要被鞭打，他们想的却是升官进爵。到底我们知不知道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门徒们很显然他们并不知道那个时候是耶稣要受难的时候。那么作为21世纪的信徒，我们知不知道今天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也许我们根据圣经的预言或多或少都知道这个时候已经是末后的时代。在马太福音第24章，耶稣对门徒讲了许多末世时将要发生的事情，其中之一就是你们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比照当今的时代啊，我们每天从媒体上所听到所看到的，是不是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是越来越紧？你看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你看南北韩之间，你看海峡两岸的紧张局势等等，到处都是剑拔弩张，随时都有擦枪走火的可能。而且一旦爆发了战争，那就是不得了的事情。就连科学家们都已相信人类历史已经是到了最后的一页了。这些预兆都说明了主要来的日子近了，我们已经隐约地听到那越走越近的脚步声了。末世对我们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我们要见主面的时候，要向神交账的时候快要到了。在这样一个紧要的关头，我们会不会也像当年门徒一样，还一门心思想着我们在这地上要得到什么荣华富贵啊、名利地位呢？我们是不是也常常向主求一些不着边际的东西呢？难怪主耶稣在这里啊，用两句话来教导门徒，也是教导我们说你们中间呢，谁愿意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意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弟兄姊妹，从这两句话里边，你读到了什么？这话对今天的你我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呢？主耶稣这么讲，是不是要你我改变一个职业，或者要我换掉一个工作呢？如果我是一个老板，那我今天就应该把公司关掉去当一个伙计呢，是吧？或者说我是一个主管，我就应该自己请求被降级，然后使我上边有一个老板，是不是这个意思呢？不是的。这里所讲的用人跟仆人的意思是，不管你今天站在什么样的位置上，重点是你里面有没有一个仆人的心，你有没有用一个服侍主的心态来做你每一天的事情。有一句英文呢，清楚地表达了这个意思。这句话是这样讲的， It is not our position that counts, it is what we do with it that matters.这句话就让我们看到，身为一个基督徒，神把你摆在哪个位置上不重要。你的位置可能是一个大老板，你也可能是一个公司的高级主管，你的位置呢，也可能是一个餐馆的服务生，或者你在人家家里面做保姆，在哪个位置上并不是最重要。重要的是，无论神把你摆在哪一个位置，你都能够很忠心的在那个位置上以服侍主的心态来做，使神的名得荣耀。我相信在我们硅谷基督徒聚会，有很多弟兄姊妹都受过很高的教育，在社会上都有很好的地位。事实上我们当中有很多非常成功的人士，是不是？但是来到教会，来到团契，我们看到许多人都甘心像个仆人一样，像佣人一样来服侍主，来服侍甚至比他们更卑微的人。这就是真仆人， 真仆人里面必须要有一颗微薄的心。那下面呢，就让我们来从三点来思想，到底怎样的心是一颗微薄的心，如何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仆人。那现在呢，就让我们来看第一点，持守正确的动机。什么是正确的动机呢？在教会里，不是每一个人都需要做每一件事，这是一个团队的服侍的地方，我们必须要和别人一起配搭。圣经对我们的要求是，无论做什么事，你都要为主而做。侍奉呢，是以神为中心，而不是为我们自己谋什么利益。你不会想到因为我的服侍会给我自己带来什么好处，完全不求什么回报，这就是正确的动机。主耶稣在他受难之前呢，曾经用一个比喻来教导他的门徒，这个比喻非常的重要，可以让我们看到什么才是正确的动机。这个比喻就记载在路加福音第19章，说到有一个贵族要到远方去，他就把他的仆人们叫来，每个人给他们一锭银子，然后呢，吩咐他们好好的使用这些银子去做买卖。等到主人回来的时候啊，他们要交账。那第一个仆人呢，就上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10锭。”我们要注意看这句话，从中就可以看到这个仆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仆人。他说：“你那一锭银子，不是我的银子。”很多时候我们在不经意间呢，就常常会把神给我们的东西变成我们自己的。但这个仆人之所以成为良善的仆人，是因为他知道这锭银子本来就是主人的，所以当他把那银子交给主人的时候，说这是你的银子。我们今天有没有思想过，一个仆人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认知，那就是你今天可以服侍神，那是因为神给你，你才可以去服侍。我们常常说摆上我的时间、我的精力、我的恩赐来服侍主，殊不知你的时间是神给你的，你的健康是神给你的，你今天所有的才干、能力、恩赐都是神给你的。所以我们必须要看到，因为神给了我们这锭银子，所以我们才可以去侍奉。而且呢，我们也要明白，侍奉本身呢，就是一个奖赏。我们能够服侍主，就是神给我们一个莫大的恩典。今天早上我在出来之前和师母一起做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感谢神给我今天这个恩典。有，你觉得你有这样的感受，那就不一样。你不会觉得路远，你不会觉得下雨，你不会觉得辛苦啊，反倒是以此侍奉为喜。不知如此，我们还要看这个下半段，在17节那里提到，所以那主人就回答说：“良善的仆人，你既在小事上有忠心，可以有权柄管十座城。”我们到底应该怎样解读这句话呢？这里说你有权柄管十座城，而不是说你拥有这十座城。管就是说你还只是个管家而已。当初神托管给你的是一锭银子，现在托管给你的十座城，你还一样是个仆人。你有没有看到这句话所强调的是什么？我们今天往往就搞错了，以为现在我所拥有的一切啊，什么房屋啊、车子啊、钱财啊、儿女啊，都是我所拥有的，好像我们就可以随意支配、为所欲为，以为自己就是这些财产的主人了。这不是圣经所强调的意思，这里就让我们看到这些东西都是属神的，只是暂时托管给你了，你只是个管家，尽管家的责任而已。换句话说，因为你忠心的管理好那一锭银子，所以你的侍奉就得到了回报，而那回报就是什么？就是把更多的事交给你管理。 所以呢，我们要感恩神给我们侍奉的机会，神给我们侍奉的工程。你不要觉得你侍奉的很辛苦，觉得你为神摆上了多少，付出了多少，然后求神给你这个给你那个，这样的侍奉是交换条件的侍奉，这就不是一个正确的动机。那现在再让我们回头来看啊，这西庇太的儿子和他们的母亲来向耶稣求什么呢？那么这段经文里边记着说，撒罗米带着他的两个儿子雅各和约翰上前来拜耶稣，求他一件事。拜耶稣，求他一件事，这到底是一件事还是两件事？到底他们的目的，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他们是要来拜耶稣、侍奉耶稣呢，还是要来求一件事？在英文的钦定本里边呢，就把这两件事呢用一个连接词用 and 连接起来，读出来的意思是他们来拜耶稣，同时呢也来求一件事。但是呢，你看原来的希腊文呢，希腊原文你就清楚了，在拜耶稣啊和求一件事中间，不是一个 and， 而是一个 for， 是为了。也就是说，他们来拜耶稣是为了要求一件事。所以你看到没有，这就是一个非常错误的动机。他们来到主面前是带着他们自己的 agenda 来的，他们自己想要得到什么呢？他自己想要得什么，所以他才来侍奉主，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观念。大家一定还记得哈，主耶稣在受试探的时候说过这样一句话，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我们拜我们的神，他本来就是当受敬拜的，是配得我们敬拜的，我们侍奉他的时候也是要单单的敬拜他。就是说，你侍奉的焦点是在主的身上，你侍奉的动机只有一个，那就是神是第一，而从来不想到你自己，这就叫单单的侍奉。单单侍奉他的意思，就是侍奉的本身就是最终的目的，而不是一个途径。我们需要小心，把侍奉当作一个达到目的的途径。因为我服侍，所以我可以达到什么，所以我可以得到什么，我可以得到别人的掌声，我可以得到别人的肯定，得到别人的赞誉，那就是把侍奉当成什么，当成一个途径了。如果我们在这点上不清楚，我们的侍奉就可能会变成服侍我们自己。在侍奉的时候，我们就不知不觉的是在服侍我们个人的喜好，服侍我个人的理想，服侍我个人的抱负，或者只是在追求满足自我。所以我们的侍奉动机一定要正确，我们必须要做到不只不求回报，还必须要什么，要放下自我。刚才我们诗人唱的放下自我，从今天所读的经文里边，我们看到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他们弟兄二人。也就是说，当他们听到雅各约翰和母亲向主耶稣提出这样的要求以后，就非常的恼怒。你想他们为什么恼怒呢？有什么可恼怒的呢？是不是他们太有属灵的正义感呢？说耶稣都要为我们舍命了，你们两个人有没有搞错啊？真没想到你们跟随耶稣竟然带着这种不可告人的目的，我们实在是为你感到羞愧。所以他们就非常恼怒，是不是这样呢？不是的。从上下文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门徒实际上全部都是半斤八两。他们之所以会恼怒的原因，是因为这两个门徒所要的也是他们想要的。他们心里都在想说我们都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啊，我们跟随耶稣的起跑点是一样的，为什么这次你们要偷跑呢？这实在是太不够意思了吧。如果你们还顾念同窗情谊的话，至少我们要公平，我们一起来抽签好吧，看看谁，就是看看谁能够得到第一名，先去要求。所以呢，他们是一样的，
他们心中的动机啊，都是为了自己。可见他们从跟从主的动机啊，他们当时跟从主的动机是错误的。今天呢，我们可能不会向主祷告说：“主啊，将来我到天上的时候，我要坐在你的左边，或者是坐在你的右边。”我相信我们中间没有人会这样的祷告和祈求。但是呢，我们必须要警惕我们侍奉主的动机。很多时候，我们的自我如何，我们并不知道，别人也不一定会知道，只有神知道。所以我们侍奉主的动机啊，必须要经得起神的检验。在若干年前呢，这个哈佛大学校园里面，他们想建为这个哲学系建一座大楼。快要完工的时候啊，校长思考着要在新大楼门口题写一两句的这个至理名言。于是呢，他就请教一位哲学系的教授。那这个教授呢，就向他推荐了这个古希腊哲学家哈，这个普罗泰戈拉，这个 Protagoras， 他所说的一句话，就是 "Man is the measure of all things"， 人是万物的尺度。因为这位教授啊，觉得这句话富有哲理，发人深省，放在哲学大楼门前，正合适。而实际上呢，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基于这个无神论的看法，是人本主义的思想观念。你想想看，人真的可以做万物的尺度吗？人在万物之上是没有错，但是呢，但要知道，在我们人之上还有造他的神。所以当大楼完工在剪彩之前呢，这位教授就怀着好奇的心，就跑到新大楼的门口，想看看校长有没有采纳他的建议。当他跑到那儿之后啊，他发现在门口镌刻着的是另外一句话，并不是他所建议的。这句话是什么呢？就是耶鲁的这句话，就是"What is a man that you are mindful of him？" 很显然，哈佛大学校长引用的是诗篇第八篇的第十节，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通过这句话，我们看到这位校长，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是一个心中有神的人。他的价值观和标准和一般人是不一样的。那今天我们作为服侍主的人呢，需要思想这句话，人不是万物的尺度，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接受神的检验。我们人算什么？神竟然让我们可以服侍他，服侍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理当放下我们自己，放下我们的自我。但是我们到底有没有放下自我，就必须要看检验我们的那一位，因为神才是万物的尺度。我们不妨自省一下哈，你我侍奉的动机可以让神量一下吗？量完了之后，你觉得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当年的雅各和约翰，他们自己都搞不清楚，到最后他们才明白，原来他们当时侍奉主的动机是自己的野心。今天你能够经得起神量你？我们每一个侍奉主的人必须要在神面前常常省察一个问题，就是耶稣当初问耶利米的问撒罗米的问题，说你要什么呢？你到底要什么？你来教会到底要什么？你来侍奉主到底要什么？我们可以清楚地回答这个问题吗？你如果可以很诚实地对神讲说，主啊，我要的就是你的荣耀，我要的就是你心得满足，我要的就是你全然地得着我，我要的就是全然 奉献我自己，这才是正确的回答，这样才表示出你有一颗为仆的心。第二点，我们还必须要认知侍奉的代价。你需要知道什么叫做侍奉，否则你的侍奉将经不起考验。许多人在侍奉中一旦碰到了铁板，碰到了困难，他就做不下去了。为什么？因为他没有认识到侍奉是需要付上代价。在刚才所读的经文里边呢，耶稣借着回答来问他们一个问题，说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雅各约翰大言不惭地说我们能。我们有些时候也会和门徒一样说我们能。真的能吗？首先让我们先思想一个问题，耶稣所说的杯和门徒所想的杯是不是同一个杯？应该不是。耶稣所讲的杯是苦难的杯，是十字架的杯，而门徒们所想的杯可能是什么？是享乐的杯，是荣华富贵的杯，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杯。所以今天呢，我们必须要搞清楚跟随耶稣所要付的代价是什么样的代价，否则我们就没有办法走这条侍奉的路，我们很可能就会半途而废。在我所侍奉过的教会里面呢，常常看到有些同工侍奉到最后非常的痛苦，非常的受伤，很多时候啊，他们不但被人当面指责，还要经受人背后的论断，他们觉得实在是吃力不讨好。有人说我这是何苦呢？我在家里好好的，我这不是出来找罪受吗？我从小连爸爸妈妈都不敢讲我，我到教会还要被人骂，我这样做值得吗？我要是早知道就是这样，我就不服侍，我早知道我就不做这个不做那个，早知道早知道早知道。弟兄姊妹，你必须要早知道，因为在你侍奉之前呢，你就应该早知道主耶稣这个杯是一个什么样的杯。你要知道你可能要受委屈，你要知道你可能要被误会，你要知道你可能要受伤害，你可能要接受别人的批评和论断，你知道了你还是要服侍，这才是真正的仆人。你必须要知道，你不要以为你侍奉主的道路是一帆风顺，是康庄大道，否则我就不服侍，绝对不是如此，那不是一个真正服侍主的仆人所要走的路。19世纪在美国的 Virginia 有一个年轻人，有一次他参加了一个宣教特会，那当聚会结束的时候啊，这讲员向会众发出呼召说，前方宣教工厂的需要很大啊，你们要看神给你们的感动，尽自己的力量摆上什么或奉献什么。当这个奉献袋传过来的时候，那个心里有这个青年人呢，心里就说，金银财钱财我都没有，我该奉献些什么呢？那这个时候呢，圣灵呢就在他里面有个非常强烈的催逼，于是呢，他就拿了一张纸条，就在上面写了一个字，签上自己的名字，然后呢，就把这个纸条呢就投到奉献袋里面。事后呢，有人把这个牧师呢把这个纸条呢交给牧师。你知道这个青年人写的是什么吗？到底他要奉献什么吗？他写的是 myself, John Lewis Shock。翻译成中文就是献我一生数位士，这个数位士是他的中文名字啊。你听说过数位士这个人吗？他是美国浸信会第一位被差派到中国宣教的宣教士，他在1835年的时候离开美国的 Boston， 当时他只有23岁，他的新婚妻子啊才19岁，那个时代还没有飞机，他们来中国只能搭乘帆船，所以这个那种就是在海浪中颠簸的很厉害的帆船，而且在那个时候苏伊士运河还没有开凿，他们来中国呀，必须要绕道到南美、非洲，最后才能到亚洲。他们就在海上颠簸了7个月， 在这个期间呢，他太太因为怀孕而害喜。你可以想象，在这种的海浪颠簸当中，他吃多大的苦。最后呢，造成早产，船主呢只好就把船停在了新加坡，让他们生下了第一个儿子。生完孩子以后呢，他们马上就义无反顾的又登船向中国方向驶过去。那经过千辛万苦，他们终于到达了中国的近海。但是由于当时的清政府实行的是锁国政策，他们没有办法进入到中国，只好先停留在澳门。鸦片战争之后呢，他们又转往香港，在那里传福音，建立教会，办学校。他们先后生了五个孩子，他们又要服侍，又要看孩子，生活非常的艰苦。八年之后，太太因积劳成疾而去世，死时候才27岁。你想这个舒卫士他当时会是怎样的一个感受？他会不会说早知道这样我就不会来这个鬼地方？不是的，这不是他的反应，因为他早就知道他的侍奉要付的代价。他把太太埋在了澳门，就像一粒麦子埋在地里，然后呢他毅然决然地返回了香港，后来又到广州继续在中国坚持服侍。我们广州来的，你要知道广州东山堂这都和他有关系的哈，广州的教会的历史他应该是有重重的一笔的。那过了一些年后呢，舒卫士他就回到美国述职期间呢，后来他又遇到一位爱主的姊妹，两个人志同道合，结为夫妻之后呢，又一同来中国宣教。不幸在3年之后，他第二个妻子又死了。过去传教士，过去那个这个没有这个医药不发达的时候，随便的一个水土不服，染上一个热病啊，一个瘟病就死掉了，这种事情非常常常发生。所以他这第二个妻子又病死了，这对舒卫士是多么大打击啊！那对于一个全身奉献为主的人，他没有动摇，更没有后悔，他从来没有说我早知今日，今日何必当初呢？正相反，他说我知道，主喝的杯我也要喝。所以他可以坚持在中国宣教，直到自己身体不行了，他才返回美国。他返回美国之后，他住在哪里？就住在 Sacramento。他的心仍然是系着华人。他在 Sacramento 首创了华人的教会。你要知道 Sacramento 的华人教会最早是他创立的。那后来这个他就在 Sacramento 这个地方带领了当时当地的信主，他真是奉献了自己全部的身心。他去世的时候才51岁，他人生的最后几年是在病中度过的，但是他从来没有说过一句抱怨的话，从来他没有过自意自怜。当他的朋友和弟兄姊妹来看望他的时候，他总是用一句话来鼓励他们，那这句话就是我一生的喜乐完全是来自于传福音，完全是来自于侍奉。这是耶稣基督的忠心仆人，这是一个认知侍奉代价的真仆人。弟兄姊妹，你我的喜乐从哪里来？你是否也经历到从侍奉基督而来的喜乐呢？第三点，我们如果你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仆人，就必须，我想这个是第三点，如果你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仆人的，就必须要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那耶稣说，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做多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主耶稣他到世上来，短短33年，至少给我们留下了3个榜样。那第一个榜样就是放弃了权利。我们要知道人子来，但光知道人子来是不够的，我们还要知道他从哪里来。他是从宝座来的，他是来自一个充满荣耀的地方，来到了这个黑暗的罪恶的世界。我可以告诉大家，耶稣有权利可以不要来，耶稣可以有权利任凭我们人类在罪恶当中自生自灭，但是他放弃了自己的权利。不止如此， 大家记得福音书中啊，记载着有一次主耶稣登山变相的那件事。他在变化山上的时候，有摩西和以利亚显现，和主耶稣一起谈论。然后呢，摩西和以利亚回到天上去了，唯有耶稣留在了那里，因为他要走十字架的道路。耶稣完全有权利可以和摩西、以利亚一起回到天上去，但是他为了世人的缘故，他宁肯放弃了他的权利，而选择要走着痛苦的十字架的道路。就是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啊，他也一样，他完全可以差派十二营的天使来搭救他，但是他为了成全救赎，仍然放弃了他的权利。耶稣如果要行使他的权利，他没有什么不对，他完全有权利这么做，可是他为了你，为了我，甘愿放弃他的权利。如果耶稣没有放弃权利，那我们今天仍然深陷在罪恶中，等待我们的就是灭亡。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今天作为主的仆人，要学习放弃自己的权利？你是否常常想到要放弃自己的权利呢？休息的时间，周末是你的权利，但有时候为了教会的侍奉，为了某些弟兄姊妹的需要，你是否愿意放弃你的权利呢？要不要侍奉是我的权利，我高兴就服侍，我不高兴就不服侍，这是我的权利。反正我已经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了，我不需要一定要这么做。是的，但为了主的缘故，为了教会的需要和别人的需要，你甘愿服侍，这就是效法了主耶稣，甘愿放弃自己的权利。也许那是你睡觉的权利，也许那是你休息的权利，也许是你看球赛的权利，也许是你度假的权利，你都愿意为主放下，这就是一个微仆的心。主耶稣给我们留下第二个榜样是什么呢？就是他谦卑的服侍。主说，我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谦卑这两个字啊，大家虽然都很熟悉，但在实际生活中啊，要把握好这个度是很难。有人认为谦卑啊，就是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行事为人要低调；也有人呢认为谦卑应该是小看自己，但是小看自己呢，很可能会自卑。有时候谦卑和骄傲啊，只是一线之隔，是吧？有人谦卑到一定，谦卑到一个地步啊，就是，我为我的谦卑感到骄傲 ，I'm so proud of my humility， 是不是？那怎么样才是真正的谦卑呢？一个人到底是谦卑还是不谦卑？我想他必须要经得起圣经的检验，而不是你自己怎么觉得。耶稣他有谦卑的侍奉，不只是他降卑来到世间，我们还可以从这段经文看到，当门徒向他要求坐在他左边和右边的时候，耶稣可以直接回答说，我与父同等，我完全可以做这个决定。但是他不是那么说的，他怎么说？他说，坐在我左边右边，那是父为谁预备他就给谁的。你有没有看到耶稣他谦卑到一个地步，他在地上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像一个仆人一样。我们的侍奉啊，到底是不是谦卑的侍奉？从19世纪美国的这个著名的布道家穆迪呀，他所说的一句话，我们就可以得到启发。他说什么？他说 ：“We may be too big for God to use, but never too small。”这句话很深的意思是什么？说没有一个人伟大到一个地步，神非用你不可；也没有一个人渺小的一个地步，神不可以用你。这句话很有意思，很好。我们必须要看到这个大和小，这个大和小啊，在说明什么？是说，如果我们这个侍奉的人太大，大到一个地步就挡住了人的视线，人只看到你这个侍奉的人，而没有看到你所侍奉的神，这就不是谦卑的侍奉。但是如果我们在神面前卑微，看自己为渺小，以至于小到一个地步，当你侍奉的时候，要人看到的不是你，而只看到你所服侍的那一位神，这就叫做谦卑的服侍。如果我们要成为一个耶稣基督真正的仆人，就必须要努力做到这一点。 耶稣基督虽然他与神同等，但他在世的时候无论做什么事情总是把荣耀归给天父而不是归给他自己。所以我们必须要效仿主耶稣基督，借着我们的侍奉让人看到神，而不是让人看到我们人的伟大。第三点是主动侍奉，这是耶稣为我们留下的第三个榜样。让我们再看人子来这三个字，你以为人子来是被逼来的吗？圣经说得很清楚，主耶稣是甘愿成为奴仆的样式。不止如此，他在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还说了一句话，他说没有人可以夺我的命，是我自己愿意舍。由此我们就可以看到主耶稣的服侍完全是主动的。今天我们的服侍是不是主动的服侍呢？很多时候我们在侍奉的过程中啊，不知不觉的会落入到一种被动服侍的地步。比如说你有没有主动的去欢迎新朋友啊？你看到那些陌生的面孔啊，你有没有主动的去自我介绍说，哦，我好像不太认识你，我叫什么名字？你会这样主动的去做吗？还是你就被动的坐在那里，是等着别人来欢迎你，来关心你呢？还有其他大大小小的服侍，你是在主动的做呢，还是在很被动的做呢？我们每个侍奉神的人呢，都应该在神面前好好的行。我过去有过一次非常失败的经历，让我终生难忘。那是我作为年轻的神学生的时候，在一个神学院啊读书的时候，那有一次呢，我去教学楼的这个卫生间哈，就发现这个马桶冲的不是很干净，因此那个卫生间的味道很不好哈。那两三天之后呢，情况还是那样子啊，我就忍不住的去见这个院长，向他反映这件事情。之后呢，就发现卫生间的情况当天就有了明显的改善。我心里就想着说，还是这个院长这个说话好使哈，位高权重啊，他只要吩咐一句话，下面的人马上就会去做。正当我如此想的时候，第二天我就看到一个工友模样的人拿着拖把和水桶从这个卫生间里面走出来，到跟前我仔细一看，这个人竟然是院长。当时我就张大了嘴巴说不出话来，心里面更是感到非常的惭愧。神借着这件事情给我上了重要的一课，教导我什么才是真正的仆人。为什么当我看到卫生间不干净的时候，我就没有想到我就应该是那个主动去做的人呢？为什么从那以后我在侍奉当中，我常常会问自己这个问题：你在神的国里面有没有看到需要？在神的家里，在团契里，你有没有看到需要？你是一个主动满足那个需要的人吗？那真是盼望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能够像一面镜子，照出我们的本相。真是求神呢，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看耶稣之所看；求神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可以听耶稣之所听，使我们看见。也求神赐给我们一颗微仆的心，让我们能够行耶稣之所行，这样我们才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耶稣基督的仆人。让我们一起学。好，现在请大家低头，我请好。亲爱的主啊，谢谢你把这段圣经今天们摆在我们众弟兄姊妹面前，主让我们看到什么样的侍奉才是真正的侍奉，才能是蒙神喜悦的侍奉。我们感谢主，他亲自为我们做出了榜样。这是求主让我们每一个人心里边都能够被激励，让我们认识到我们今天可以怎么样来效法我们主耶稣基督，来做好他的仆人，来服侍神，来服侍众弟兄姊妹。主啊，求你喜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心意和祷告。我们如此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在地里死了，无论过了多少时候，他仍旧是他自己。他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拥挤，就必结出许多子粒，经历生命的奇迹。一粒麦子它若不落在地里死了，无论过了多少时候，它仍旧是它自己。它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拥挤，就必结出许多子粒，经历生命的奇迹。主啊，它若不落在地里死了，无论过了多少时候，它仍旧是它自己。它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拥挤，就必结出许多子粒，经历生命的奇迹。
Oh
身上成就你旨意，释放自己，他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拥挤，就必结出许多子粒，经历生命的奇迹。
主啊，在你面前的这群你的儿女们，这是你的儿女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愿你蒙纳和垂听，奉主